弟兄姐妹平安。下礼拜一安审证会有进一步的开放室内聚会的措施，它取消了室内容量的限制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疫情越来前途越来越光明。那回想过去，我们从2019年11月教会正式成为独立的堂会开始，12月我们就遭遇了疫情。过去这一年多，将近快两年的时间，教会一直在与疫情的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在面对着。可是我们参与在教会里头侍奉的心智没有因此而改变，我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成长，我格外的感恩。教会过去一年多以来，我们透过奉献，透过祷告，我们参与在宣道会 Jeffrey Project 翟辅明宣教计划当中，在祷告会里面，我们特别针对了两个族群，这是宣道会的心智，就是我们针对少数族群，并且从未听闻福音的。宣道会差派宣教士过去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有两个族群，一个是墨西哥的惠乔尔人，一个是缅甸的罗兴亚人。如果我们参与祷告会，你就会清楚知道我们常常在为这两个族群，在为这个宣教的工作祷告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而上帝非常的奇妙，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两个见证。首先是缅甸罗兴亚人，是被缅甸政府屠杀的少数民族，许多罗兴亚人他被迫从缅甸透过陆路或透过海上，在路上长途跋涉，在海上他成为海上难民，逃到了他们的邻国孟加拉，在那里的难民营。而缅甸有一个人非常有名，你们一定听过，被称为人权斗士，叫做翁山苏姬。这个人后来被发现他默许，甚至他主导军方进行种族清洗，他为缅甸自己的人争取人权，但是他却漠视其他民族的人权。所以当时我们教会为罗兴亚人祷告，罗兴亚人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徒，可是我们特别为在其中那些放弃伊斯兰信仰归信基督的罗兴亚人，以及在其中服侍的宣道会的宣教士，他们的人身安全祷告。因为他们既要逃难，又要面对 COVID-19 的疫情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后来缅甸军队政变，翁山苏姬及政府高官被军方逮捕入狱，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人翁山苏姬。但我看到上帝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他关注的是被逼迫活在黑暗中的人。很奇妙是不是？另外一个是墨西哥惠乔人，如果你们有上去宣道会的网站，你可以看到今年七月的见证。惠乔尔人是墨西哥少数民族，而这个民族信奉自己的神灵信仰。当惠乔人他们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会被族人排斥， 他们的土地，他们的牲畜可能会被他们的族人抢夺，甚至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工作无法继续待在他们的社区里面。所以宣道会的工作就是在会侨人当中建立种子库，为他们的农耕提供种子，提供教育帮助，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很低，还要教他们如何因应 COVID-19 的病毒。但过去这一年多，惠侨尔人因为疫情，他们有许多货物无法进入到他们当中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药物，有许多的药物他们没办法送达社区。于是宣道会的宣教团队向他们运送分发药物，其中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是热心逼迫惠侨人基督徒的，他热心逼迫，就跟当初的保罗一样，只要有人信仰耶稣，他就会用各种手段去刁难他们。所以宣道会在当地的工作也受到他不少拦阻，就没想到这个人来到宣道会索取药物，这秉着爱仇敌的心，宣教团队仍旧给他一盒药丸，给了他，并且告诉他耶稣的事，甚至为他祷告。六个月以后，这个人去世了，人就死了。可是在他死之前，这个曾经以迫害基督徒闻名的惠侨人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耶稣，他决志信主。不但他自己，包括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两个女儿，在社区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决定要跟随耶稣。所以这两个故事正好呼应了今天这段经文。保罗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，他更明白知道他自己到底在做什么，甚至他选择努力活着的目的他都看明白。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段，第一点，看明白所遭遇的事情，第二点，看明白更要紧的事情。第一点，看明白所遭遇的事情，保罗提到第十一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可能会感到很疑惑，他们可能会感到很挣扎，为什么神的仆人会遭遇如此一连串的患难与逆境呢？如果神连他的仆人都不帮助，那神会帮助我们吗？保罗他经历了长期的逆境，一波又一波的厄运。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，我们就会看到他所遭遇的。你们手边有圣经话，你们可以把圣经打开，如果你们带的是手机没有关系，尽量滑到经文的位置。好，我相信你们是在查圣经，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，我希望各位来到教会的时候能够带着圣经跟着你们，让我们一同翻查圣经，熟悉圣经。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，保罗提到，他说，我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是40减去1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 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这是保罗的遭遇。保罗说，我遭遇这些事情，连菲利比派去差派去服侍保罗的以巴伯提，我们在二章里头会看到，连这位仆人他也生病，而且几乎要丧命。为什么侍奉主的人，为什么信主的人会连遭厄运？保罗说，我知道，我看明白了，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明白，我遭遇的事有很重要的目的。第一个，让福音更加兴旺。保罗所遭遇的事，真的看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因为有因嫉妒纷争传基督的。我以前不太明白这段经文，怎么会有人因为嫉妒纷争在传基督的？直到有一年，我带短宣队去 South Carton， 我去传福音。我们去到了那个教会，刚经历分裂，我们看到真的有因为嫉妒纷争传福音的、传基督的，分裂出去的教会，分裂出去的人，写了黑函，说他们自己才是最纯正的，他们打击别人都是歪瓜裂枣，嘲笑他们。说凭他们也想传福音，有因嫉妒纷争在传基督的，也有因为爱心传基督的，这是成为保罗的助力，还有因为出于结党，打着传基督的旗帜，但其实是为了要破坏保罗福音的工作。保罗说，我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。他说，你若真心传福音很好，愿上帝帮助你，但你若是假意传福音也无所谓，上帝仍旧可以使用你使人得福，但你不一定进天国。对保罗来讲，无论你是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他所看重的是基督究竟被传开。保罗说，我遭遇这些事情是为了叫福音兴旺，他的焦点从来不在自己的身上。第二个目的，保罗还看明白的，就是让基督在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遭遇的这些事情显明了生命当中到底是困难比较大，还是基督比较大。监狱可以捆锁保罗像犯人一样，但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监狱可以使保罗无法出去自由的说话，但保罗的书信直到今天还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在保罗身上，基督比困难还大，在他里面的比在他世界的更大。保罗说，我遭遇这些事情，我要透过我使基督被彰显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当我们若遇到有遭遇的事搅扰我们、影响我们的时候，或当我们受试探、受羞辱、发怨言、想放弃传福音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是上帝要给我们机会 去为基督分担苦难。第十三节，为基督。第十八节，他都是在考验我们，是不是无论怎么样，你都传扬基督，传基督。第二十节，无论生或死，都勇敢地活出基督。为了基督，传扬基督，活出基督。第二点，看明白更要紧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更要紧的事呢？保罗，我们从经文里都可以看到，他纠结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。他说，我活着可以为基督工作，让人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基督。他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呢，可以为福音做见证，喜乐世上的劳苦和基督同在，好得无比。按着保罗自己的意思，我情愿死了。但保罗最后选择活着，而他选择活着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了你们。保罗在我和你们两者摆在他面前，他选择了后者。什么是更要紧？他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。是什么好处呢？两点。第一点，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帮助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好了，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成长，能够喜乐。门徒需要更多的知道和明白真理。许多人信主多年，但对圣经的真理还是不清不楚。有些人信得糊里糊涂，信耶稣跟拜偶像差不多。这些人需要帮助。保罗愿意去帮助这些信徒们，这些门徒，他们在所信的道上面长进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人在真道上成长？我们若是愿意，你就要让自己在真道上面做一个长进的人。第二个，在所信的道上喜乐。一个人若是能够在试炼中有喜乐，那代表他的灵命是不断的成长，是成熟的，并且持守信仰中的盼望。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要扶助别人在这道上喜乐，因为他是过来人，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历。我们刚才读过哥林多后书了，他受过的苦难比众人还多，但他可以保有一颗喜乐的心。保罗说，我的经历正好可以拿来帮助人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七节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，这安慰能够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。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保罗说，我在这条道路上面受尽苦难，但是我从基督那里得着喜乐，得着安慰。 所以我愿意扶助你们，使你们在受患难的时候跟我一样，也能够被基督安慰，也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谁能够帮助别人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喜乐呢？岂不是那些与基督耶稣紧紧相连，在所信的道上不断长进，也满了喜乐的人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当去思想，我们是老是想要受别人的帮助，还是想要做一个能够透过自己生命对上帝经历，去帮助别人在信仰的路上面又长进又喜乐？第二个，帮助人在所信的福音上齐心努力。这是保罗他选择活着的第二个原因。他从三方面来讲，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在行为上有见证，传福音不单用口传，更重要的是用生命传。倘若你的行事为人就是福音，你所传的福音就有力量。上次我们讲过了，福音的本质是什么？福音的本质是上帝的爱。因此你的行事为人能够与福音相称，那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活出爱的生命，那爱的生命能够与福音相称，而这个爱是发自真诚的内心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。保罗说什么？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都应该要这样子。不要说我在的时候，你们就让我看起来觉得啊很棒很好，行事为人都很受人称赞，可是我不在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样子了。保罗说，无论我在不在，你们都要一样，我都要听到你们的好名声。其次，不惧怕敌人的惊吓。当我们努力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会面临撒旦恶者的攻击与惊吓，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在跟恶者抢夺那失丧的灵魂。所以撒旦恶者会放下各样的诡计，叫人裹足不前，欺骗我们以为传福音没有用，会有很大的难处，会徒劳无功，会浪费金钱，要不就是挑动人的血气，让教会内讧，彼此猜忌，相咬相吞。弟兄姐妹，要看明白了，仇敌是恶者撒旦，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要有同一个心智，就是把基督耶稣传开的心智站立得稳。最后一个，保罗说要为主受苦，对付逼迫，受苦的心智是最佳的武器。一个连逼迫也不害怕的人，就能够勇敢传福音，这也是保罗自身留下的见证。我自己曾经在台湾的新竹传过福音，我有一次带着单张去到一个家庭，想要去传福音，结果没想到那一户人家的主人拿着扫帚出来，杵在门口，就像关公一样。他说：“你再靠近一步，你再靠近一步，就把你打死。”这是 是我真实遇到的事情，于是我当时什么话都不说，我人就走了，我里面充满了恐惧跟害怕。弟兄姊妹，我的意思不是说要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说不怕死，你打我打死我，不是要你们这样做。我们传福音当然要有智慧，我在讲的是我们是否能够不恐惧，能够为主受苦。这是保罗自身留下来的见证。所以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，你也看到他是怎么样受苦的。他的确是被打，被石头丢，被扔在掉在海里面，面对各样的苦难，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停止传福音的拦阻。所以第29到30节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过去腓立比教会当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保罗为福音受苦，后来保罗与他们分开了，腓立比教会还是常常听到保罗在为福音受苦。可是当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一样，他们也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不再只是看到，他们不再只是听到，他们现在跟保罗一样一起在经历传福音而受苦。保罗说，你们就会跟我一样，你们也会受苦，而你们要有同一个心智，要一起为主受苦。保罗活着的第二个目的，就是要弟兄姐妹们齐心为传福音努力。怎么个齐心法？第一个，在行事为人上与福音相称；第二个，能够不害怕仇敌的惊吓。你如果一个团体当中没有办法齐心，面对仇敌的惊吓跟恐吓，你的团体就很容易就散了。所以要面对敌日仇敌的惊吓，团体要齐心。第三个，受苦要齐心。如果在当中有人不愿意吃苦，中途跑掉了，也会影响整个团体。保罗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众人不能齐心，就不能吃苦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两点大纲，你能够看明白你所遭遇的事吗？你能够看明白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更要紧的事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，学习他为了传福音能够摆上他的一切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主啊，你知道世人实在可怜，活在罪恶黑暗当中，没有指望，然而你却把这传福音的重责大任交在我们手中，并且差遣我们出去把这福音传遍到地极。而主说，你说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去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活出福音，好叫这世代的人能够透过我们 看到基督耶稣的彰显。主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死了在福音上就有益处。主啊，让我们也能够朝向这样子的生命来奔跑。我们仰望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